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刘洋，我在南京问候各位。南京火车站是很多人和南京的第一个照面，也可以说是爱之初体验。因为历史相对于南京南站要更久远，它有些破旧嘈杂，有着各式各样的在城市中心鲜少见到的面孔，南北广场傻傻分不清楚，附近的小吃被鸭血粉丝和西式快餐覆盖，这个听起来和看起来都不怎么样的地方就这样成为了家与学校的连接点。南京火车站也是很多毕业生与南京的第一个照面和最后的告别，大家在这里背上行囊，重新出发，开启新的篇章。今天我们首先就来听一听这群毕业生和南京火车站的故事。
随着列车的飞驰，我们即将到达终点站南京站，请您提前整理好随身携带的物品。
第一次来南大报道的时候，就是坐高铁到南京站。南京站可以说是我对南京的第一印象。
踏出车门那一刻，就感觉以后四年都要在这里，很陌生，然后又很充满了希望的那种，又满怀期待，对南京的好感就从那个时候就与日俱增。
请握扶手，注意脚下安全，不要看手机。
妈妈陪我一起来到了南京师范大学，待了三天之后，我送妈妈从南京站回家。在从学校去南京站的路上，车况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当时遇到了一个特别 net 的一个司机，尽力的帮我们争取时间，准时的赶上了那班车。在车站第一次感受到了跟妈妈要分离，要在两个城市生活的这种感觉。
大一暑假的时候跟学生会一起去济南做了社会实践，坐绿皮火车，那是我第一次坐绿皮火车，当时就是感觉很新奇，还拍了好多的视频发朋友圈，就觉得跟大家一起出来有这个经历挺好的，我们现在也都有联系。
本次列车开往莫州东路站，请给老幼病残孕及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
大学四年里，我基本上走遍了南京这座古城的所有景点。我最喜欢的就是连接南京站的地铁三号线。顺着地铁三号线，夫子庙、大行宫站，在老门东寻找古民居遗迹，在鸡鸣寺打卡樱花季，将这些美好的记忆留在我的脑海里。
大行宫站到了。
定格在我生命中的母校时光，只有四年的时间。接下来我将要去往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北清华，南清大，这对于以前的我来说连想都不敢想。
我觉得我是非常不舍，因为这个城市也四年了，这边有很多人啊，照顾我成长什么的。
毕业了就要跟南京这座城市还有这个学校做一个道别，这四年起点是由南京站开始的，终点也是南京站。坐上火车那一刻，我觉得算是对整个大学四年生活中画上一个不算完美的一个句号吧。
到达本站，请
可能我以后也会经历许多站，但是南京站好像就是一个承载了很多人一个梦想的地方，会早去一会儿，多在那儿待一会儿。
大学五年我就要毕业了，还是从南京站那个我曾经无数次离开和到达的车站，我就要离开南京这座城市了，非常的不舍。这个车站见证了我大学五年来的成长，下一段旅程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希望我以后会越来越好。
在南京医科大学有一位曾经拄着拐杖上大学的男生，他的名字叫邱怀德，他是一位帕金森病患者。最近南京医科大学举行了毕业典礼，邱怀德也从南医大硕士毕业，即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江苏台记者周洋的报道。
在南京医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记者见到了身穿硕士学位袍的邱怀德，个头不高但很结实，很难把他和帕金森病联系在一起。但是记者了解到，高中阶段邱怀德走起路来总是一高一低，还发生过全身抖动的情况。为了查清自己的病情，邱怀德决心报考医学院校。2011年，邱怀德考入南京医科大学。大学阶段恶化的病情让他很困扰，到2014年，他开始要依靠拐杖才能走路。
一开始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疾病，当时是对未来存在一种很强的恐惧，因为我不清楚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身体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在不断的变严重，当时就是一种恐惧居多，也有对未来的焦虑。
2016年，邱怀德做了基因检测，确定下来自己患的是青少年型帕金森病，患病几率为10万分之1，目前无法治愈，只能靠药物和长期的康复训练来维持身体机能。得知这样的结果，邱怀德并没有气馁，在医生的鼓励下，除了在医院康复医学中心蹬自行车做心肺功能训练外，邱怀德还加入了健身房的举铁大军。渐渐，邱怀德可以不用拐杖走路了，可以开始跑步了，肌肉开始增长了，从拄拐少年成为肌肉小哥。
我确实从一个拄着拐杖的瘦小伙变得现在更有精神气儿了，而且我走路也比较自如一点。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运动确实可以给这些病人的功能带来一点积极的改变。
也是在和病痛抗争的过程中，邱怀德读完了5年的本科和3年的研究生，顺利毕业。不仅如此，在校期间他还开办了南医小邱公众号，进行疾病科普和健康宣教，尽力帮助别人。这个夏天，邱怀德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告诉记者，对于任何一个像他一样的人来讲，每一天都是全新的挑战。如果遭遇了疾病，不要放弃寻求医生的帮助，也要坚定信心，乐观积极地去面对每一天。
换一个方式来想的话，每一天都会变更严重的话，那每一天不就是你余生当中状态最好的一天吗？那我就想过好每一天，把自己能做的分内的事情做好。我是一个医学生，我就把学习的事情做好。我是一个病人，我就把我自己能适应的跟疾病相处的过程来分享给更多的人。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最近江苏省的中小学生都结束了期末考试，进入了暑假时间。根据教育主管部门的假期安排，今年放假从7月1号起，开学时间是9月2号。前几天学生们陆续返校，那么今年又有什么样有趣的暑假作业呢？我们来听一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做一份小调查，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小时候玩什么。吴江北门小学布置了以走进家乡的民间游戏为主题的暑假作业。5年级学生尤兆义：
我拿到这个作业之后，我去问我爸爸妈妈他们以前玩什么，有什么玩具。我爸爸妈妈就跟我说，他们以前没有玩具，只是到野外去拿点泥巴做玩具玩耍，可以造各种各样的形状。
假期不妨走进各大博物馆，从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中感受历史的变迁。吴江实验小学和博物馆联合打造博物馆探秘活动，有碧海十倍、文物医生、古镇探访等活动，
拓展了知识面吧。我也比较喜欢这夏令营，然后就报了。
可以看到很多古代的钱币，认识到他们，记在心里，然后在竞赛的时候用到，尽量获得比较好的成绩。
两个月假期，你给自己定了健身计划吗？南京一千小区的老师们给每一位孩子量身打造了一份暑假强身健体计划。放假第一天，先来称称自己的体重和身高。放假最后一天再来量一量。学校大队辅导员刘媛媛说，
起始的身高体重的记录结束了以后呢，还有一个也是8月31号也要量一下自己的身高和体重。假期嘛，大吃大喝的，知道哎，我要控制饮食，一个是督促孩子你要管住嘴，那第二个就是要迈开腿。
不仅如此，每一位一仙小学的学生还要寻访孙中山先生的足迹，和家长一起亲近大自然，学做一道家常菜。三班郭子轩，
我真想去看一次日落，我还想去看一看夏天的星空，天空中找一下自己的星座。我想再去一次中山陵，瞻仰一下孙中山先生。我还想读一些关于孙中山先生的书籍，更加了解一下孙中山先生。
悠长假期安全尤为重要，一个人在家要注意水电气，出去游玩注意交通安全，不要随意和陌生人搭讪，不要去野湖游泳。为了上好暑假安全课，泗阳经济开发区学校把蓝天救援队请进学校，为孩子讲解防溺水急救知识，演示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等方法。
叔叔告诉我们，落水的时候，浮在水面上的时候不要慌，要是一慌张你就会慢慢的沉下去。我们要冷静，然后容易让自己飘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等待来救人。
今天暑假到了，如果我们想要就是出去游泳的话，应该有家长或大人陪着，要到游泳馆去游，千万不能到野外的水域去游泳。
泗阳县应急管理局局长陈小勇，
我们还将通过小系统、家校微信群、电视字幕、短信等方式提醒师生注意防范，也提醒广大家长不要放松对学生的监护，确保学生平安度假。
暑假对于小学生们来说，作业是刚需，但不是全部。最近100多名刚参加完期末考试的小学生齐聚南京江宁汤山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他们用共画百米长卷的方式向全社会呼吁保护耕地和节约集约用地，当起了全国土地日的义务宣传员。江苏台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为呼吁广大市民更多关注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举办了百米长卷童话南京公众开放日的活动。那么现场呢，很多小朋友以南京的地标性建筑为题材来作画。来自南京拉萨路小学3年级的史浩鹏同学画了一扇江南贡院的牌匾。史浩鹏的妈妈告诉记者，孩子3年级的语文课上就学了一篇名为《石头书》的课文，学完之后对地质自然科学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正好现在放假了，参加土地日的活动不仅可以帮助孩子增长地质科学方面的知识，还能够培养起节约用地的意识。
有一课叫石头书，石头书其实讲的就是地质，提到石头上的文字是什么，石头上的画是什么，它就讲树叶、鱼就是石头上的画。通过这次活动，我觉得能够让孩子们把课堂知识跟现实中的知识所结合，而且目的我觉得关键还是就是说资源，无论是地质资源还是什么都是有限的，现在无论是石油还是矿产采集，其实有的时候是无度，这些都是有限的资源，需要我们去保护，地球妈妈是需要保护的。
与此同时，作为土地日宣传活动的一部分，南京规划资源微信平台还精心准备了节约集约看精灵有奖知识问答，题目涵盖了耕地保护、城市规划、节约集约用地以及南京城市文化等多个方面，意在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公众宣传耕地保护。 近年来，南京在推进耕地保护上取得了实效。根据最新的土地变更调查成果数据，目前南京全市实有耕地352.93万亩，满足了本轮规划期内上级下达耕地保有量任务指标。其中划定永久基本农田面积292.82万亩，超额完成任务。2019年度，南京已经是通过省级平台成功竞得补充耕地指标，共1674.26亩。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耕地保护乡村与振兴处工作人员别海军，
到目前为止，就是通过我们整治，通过我们购买指标库里面，跟去年年底的相比，就大概增加了3%。像子洞地区，它现在重点发展，它会征地，必然它这边有一些耕地会被占用掉。但是，并不是说他这边耕地占用掉了以后，耕地就没有了。通过各种方式补充，最终目的就是要保证这个粮食的安全，保住饭碗嘛，就是。
此外，南京市还出台了关于支持乡村振兴的若干土地政策措施，从加强规划引领、促进存量用地盘活等12个方面，明确土地支持政策，强化了农业农村发展用地的制度保障。
与此同时，游学也是孩子们的选择。最近，南京博物院针对4到10岁的儿童，特别推出了暑期动物园展览，多种特色互动形式让孩子体验到文物、自然与科技三合一的魅力。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一进展览门口便是一只精兽战场，两旁摆设了与动物相关的各类精美文物共40余件，只要小朋友踏入便舍不得离开。值得注意的是，展柜的高度设计与其他展馆相比降低不少。南京博物院社会服务部主任郑晶介绍，这是一场专门为孩子设计的展览，完全符合孩子的身高需求。
整个展柜我们设计的那个视线度应该是在1.2米左右，完全符合我们这个展览中间孩子的需求。展板中间的文字量是比较少，因为可能对于孩子来讲，我们可能希望更多的通过互动的展现，或者通过一些这个文物，或者说我们其他的一些装置，或者说标本这些等等，向他更立体的反映信息。
文物与动物结合，让孩子走入自然，通过观察更透彻地了解身边的生态环境，理解动物和人类相生相伴之间的关系。而五大互动装置让小朋友以玩乐的方式巧妙地记住知识。在展览的第三块，地上有一个大型田字格，还有3个印有与动物相关的文物的骰子。通过掷骰子的形式，把横向与纵向的成语联合起来打通关。郑晶说，这也是让成语活起来，学习成语背后的故事。
因为我们现在所选的，现在在地面上所呈现的这些成语，是和孩子在他的小学阶段的校本课程中间是吻合的。这些成语在他的校本课程中间都出现，听他们喜欢的是什么。其实咱俩做到最后也是希望孩子能够喜欢。
此外，还有触摸屏看萤火虫，通过吹一旁的小风车，屏幕就会飞来一群萤火虫。当小朋友站到屏幕前，就会被满眼的荧光所包围。尤为吸引人眼球的，莫过于展览最后与江豚的互动。南京博物院社会服务部工作人员顾静介绍，互动运用了 AR 技术，让孩子感受人和动物和谐相处的理念。
你可以举下双手，江豚呢就会落到水里面，变成它的真实的形象，动物的形象。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它有一个交汇的互动，比如说你举起双手跟它打招呼，它会看到你，然后就会喷水。或者呢，你轻轻地抚摸江豚的话呢，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喂食。
据悉，展览时间为6月28日到8月31日。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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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7周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江苏是中国地势最低的省份，10.7万平方公里。中国五大淡水湖两个位于江苏，还有大小湖泊290多个，连绵近1000公里的海岸线拥抱着约980万亩黄金滩涂，超过8000万人生活在这里。水乡沃土，人杰地灵，这里是江苏。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江苏书展的消息。上周第9届江苏书展在苏州举行，如同往年，书多人多，成为4天时间里第9届江苏书展的日常。书展不仅彻底点燃了读者的阅读热情，也同样成为出版业内火热交流的现场。书展现场设立了数字出版、文化创意、特色书店等多个展区，包括一本起印、闲鱼图书馆等现场体验的内容，把出版发行行业最新产品、最新业态都展示出来，打造引领产业转型发展的新平台。江苏台记者张倩的报道。
本届书展上，大量文化创意体验项目的引入给出版界带来惊喜，比如记者身边的一本起印操作间。一本书从内容导入、审核到排版、打印、装帧都能在这里完成。工作人员陈丽燕现场演示，
比较方便，比较灵活，可以自己排版，它这个速度也很快。排版以后就是下了单以后，就相当于淘宝买东西一样，进入我们那个系统里面，从这边打印出来到成品裁切完成的话，5分钟过程就可以了。
这个一本起印操作间迅速成为书展上最受欢迎的文创体验项目之一，这也和公众日益增长的个人表达需求有关。对普通人来说，以传统模式为自己出版一本纸质书是相当困难的事儿。从书号申请到内容编排，再到动辄以数百本开印的数量，都是一道道关卡。如今，微信朋友圈是人们记录生活点滴的主要渠道之一，一本起印就能做到把个人微信朋友圈的内容一键导入，出版成书。各类新书在江苏书展上大放异彩，二手书市场也没闲着。比如这台黄色的闲鱼图书柜，其实不仅在书展上，它的身影已经出现在江苏的多个城市，特别是高校当中。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梦的解析等社会心理学书籍，以及小王子、活着、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等国内外小说，都在闲鱼回收的热门书单上。现场工作人员瞿丽吉，
通过回收书籍进行二次回收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会通过一些翻新然后消毒塑封以后，这些书拿来售卖，然后就相当于是一个共享书籍的一种状态。书展这一次大概是有1300多本吧。
售卖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全场是2.8折，然后是买5本送1本。
文创项目渗透到了书展的各个角落，小峰书屋、先锋书店、大众书局等特色网红书店搬进了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展区，而这些特色书店所做的早已超越了展书、卖书，成为文化现场。最具特色的风格、服务、文创产品以及图书周边一并亮相。先锋书店展区负责人黄建明，
今年的主题跟去年有点不一样，是世界书店之旅，里面就是世界各地的书店，还有跟店主的合照，让大家能够很直观的能够了解一下。去年我们在苏州第一次引入了盲选，销售很好。今年我们是99，然后里面还是有3本书，还赠送了一套就世界书店的一个明信片。书展还是要把各家的这种特色把它强化出来。
在书展现场，江苏省全民阅读办召开信息发布会，发布了2018年度江苏省居民阅读状况调查主要结果。数据显示，江苏居民的综合阅读率持续提升，但是发展还不够平衡。纸质阅读和数字化阅读都呈上升态势，普遍认为阅读重要，同时对公共阅读服务还有新的期盼。来听江苏台记者张倩、钱一鸣的报道。
2018年，江苏省居民综合阅读率为89.93%，不仅比全国居民综合阅读率高出了9个百分点，也较2017年有所提升。这说明我省读书人口在继续增长。但发展不平衡现象也较为突出，城乡居民综合阅读率相差11个百分点，居民阅读率最高的南京市达到了96.6%。 纸质阅读和数字化阅读双双走高。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副局长、省全民阅读办副主任李真强介绍，
全省居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5.49本，人均电子图书的阅读量为7.48本，全省人均阅读时长为61.75分钟，每天阅读时长在1小时以上的人群占比是50.3%。
调查结果还显示，在阅读途径当中，网上免费阅读占比最高，达到了64.8%，而基层书屋的作用发挥还需提升。适应如今的阅读趋势，江苏首次开展了听书情况调查和亲子阅读状况调查。李真强，
全省72.1%的居民曾经有过听书行为，听书的主要媒介占比，手机等移动端占57.5%。4万个受调查者中，有19021个家庭有8岁以下儿童，被访者或其家人有陪孩子读书习惯的占比达到了82.59%。
第九届江苏书展进入第二天，在这场书香盛宴的大本营苏州国际博览中心里，刮起了阅读风暴。本届书展上，小手拉大手逛书展成为一大亮点，现场童书规模再次升级。除了继续开设亲子阅读馆之外，还首次设立了江苏原创绘本馆。江苏台记者张倩的报道。
主会场里的近200场活动，记者粗略统计，超过1/3都与孩子有关。几乎每个展位都有少儿图书的书架，专门的亲子阅读馆里更为孩子提供了优质图书和各类文化创意周边产品。正值暑假，小手拉大手一起逛书展成为一道风景。
书展这个形式带孩子能让他自由地选择书籍，这一点我是觉得蛮好的，能够促进孩子的阅读的兴趣，
有意思，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书，然后比较丰富吧，想买一些关于国学啊，还有那种就比较好玩的一些书。
面对琳琅满目的童书绘本，著名作家黄贝佳表示，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书展，童书始终占据半壁江山，因为阅读是全世界父母都很重视的事。他认为，不管电子阅读如何发展，对于孩童来说，纸质阅读不可取代。
纸质的阅读它有一个文字转化为脑子当中图像的这样一个二次转换的过程，每个人的这个经历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所以在脑子里面构建起来的这个图书的形象、文学形象都不一样。其实读者是二次创作，所以这个对孩子来说不仅仅是对一个阅读能力，而且对他的想象力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一个提升。
而在首次设立的江苏原创绘本馆，东方娃娃原创绘本大赛年度主题奖的汇报作品展吸引了大批观众的目光，不间断上演的绘本剧、纸戏剧、围裙剧等精彩节目表演更是让小朋友们流连忘返。东方娃娃杂志社总经理丁成忠告诉记者，这次书展上他们带来了200多种原创绘本，目前市面上依然是国外绘本居多，虽然这些翻译过来的绘本中有讲述善良、分享、勇气等人类共通的情感内容，但哺育中国少年不能没有诗词歌赋、水墨丹青、民俗传说等包含东方特色的专属内容。现在东方娃娃出品的原创绘本《老轮胎》《漏》等已经被改编成儿童剧巡回演出，其中部分作品还走出了国门。
这个里面至少是中国不能缺席，我们不排斥孩子要吸收全球的文化，就是他面向世界的一种心态和文化，但是缺席是不可以的。像这本书完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绘本，就是《漏》，选自是中国的这种民间故事。这个
它的画风其实
也是
看上去也是、
对，也是非常中国的。这个孩子也很喜欢，这本书已经卖出了美国版权。
全国90%以上的出版社带来10万多种精品出版物，专题讲座、名家签售、新书首发等近200场的各类阅读推广活动，吸引着江苏各地的读者顶着烈日赶赴书香盛宴。持续了4天之后，第九届江苏书展在苏州落幕。书展期间呈现的图书将精品的概念印刻于图书编辑和出版当中，而加强交流合作，长三角出版在书展上抱团出击。我们接着来听报道。
优质的文化资源需要坚持做足纸上功夫，所以书展卖精品书，卖精品书的衍生品，卖基于精品书传递美学品味的生活服务。经过多年打磨的江苏书展有着特别的生命力，能够精准地吸引受众。谈起逛书展和平时逛书店，网上买书有何不同？已经和女儿一道逛了4小时书展，挑了20多本图书的陈先生，最突出的感受是，这里的书大都是人文社科类的精品，明显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很希望这种书展经常有，因为现在很多快餐文化呀，但是我觉得还让孩子直接接触到书展，直接去看文字，比现在通过手机啊那种，我觉得冲击力和接受能力更好一些。再一个，让孩子在书展自己来挑，一些网上买书，比如内容良莠不齐，更喜欢直接的去看到。
这种精品意识正是源于江苏书展深耕阅读文化、播撒书香种子的宗旨。而对于出版业界来说，近年来长三角区域与出版相关的企业一直在互相跨地域拓展，比如浙江、安徽的实体书店行业中有来自南京的先锋书店，而上海的品牌书店中书阁在江苏、浙江也都开设了书店，且在当地蓬勃发展。除了书展、书店等出版物发行领域的合作之外，三省一市在图书、出版、印刷、数字出版，包括网络游戏、网络文学、市场监管、版权保护以及促进全民阅读等各个领域都有很多合作，全方位的交流信息，分享经验。在江苏书展现场，已经第4次参与的杭州小峰书屋掌门人朱玉芳告诉记者，
我觉得江苏的主办方其实组织得非常好，江苏的读者其实参与度是蛮高的，每年在江苏看到那么多人潮拥进我们的书店是蛮振奋的，包括我们民营书店之间的交流，还有包括很多读者他也会，就像我们背的那个环保书包，我都在杭州有遇到江苏的读者背的这个书包到杭州去找我们书店。
记者了解到，2018年三省一市就已经确定了6个具体合作项目，包括联手编撰出版江南文化研究丛书，举办三省一市精品图书联展，打造长三角阅读圈等等。如今的江苏书展如同一颗种子，种在全民阅读的土壤中，它用自己的力量扎根地方文化，持续激发唤醒阅读基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Ah, ah, ah.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句不寻的，就在这里。
江苏南京备受瞩目的首届南京创新周启幕，南京正式进入创新周时间。6月26号到30号，近2300名国内外嘉宾碰撞创新思维，一大批科创达人决战紫金之巅。26号上午，诺奖得主、科技大牛、业界大咖齐聚紫金山创新大会，共同为南京创新名城建设聚智聚力。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彭迪帆的报道。
中国名画《南都繁绘图》呈现了明朝南京山水城林人融合交汇的美好图景，而新时代一幅聚力建设创新名城的南京画卷正徐徐展开。在南京创新周紫金山创新大会上，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张静华描述了创新南京画卷中的山水城林人五大元素。科技创新的高山加速隆起，科技金融的活水源源不断，开放创新的城门越开越大，科创企业的森林枝繁叶茂，五湖四海的人才广泛汇聚，一个开放创新包容的现代南京阔步走向世界舞台。南京是我的故乡，我在中国受的最高教育就在南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亲切地表达了对南京的情感。而对新技术的转化运用，丁肇中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支持基础研究和扩大教育投资将成为南京新技术和工业发展的原动力。
支持无用的基础研究呢，还是集中资源技术转化和应用研究。从历史观点来看，这后面这种观点错误。技术的发展是深耕于基础研究中的。
想要了解诺奖得主的开挂人生吗？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联盟主席理查德·罗伯兹分享了自己的人生经验。他认为，创新的第一信条就是给年轻人一定的自由度，让他们去发挥、探索自己的好奇心。为创新建立配套的容错环境，新加坡国立大学常务副校长梅彦昌也抱有相同的看法。新加坡在创新创业方面的成就和速度也超过很多国家，政府对于创新一方面支持力度颇大，另一方面也容留出足够的试错空间。此前，新加坡国立大学已有创业类合作项目在省内落地。此次南京创新周上，人才汇聚、教育资源雄厚的南京给梅彦昌很深的印象，他表达了将项目落户南京的强烈意愿。他还指出，创新人才和专业人才在培养体系上应当有所区分。
南京有很多顶尖大学，有很多人才，但是如果想要创新创业的话，仅有人才是不够的，因为研究上的人才和创业创新上的人才是需要的素质是有区别的，所以他希望能够专注于培养创新创业方面的人才。企业和政府都必须要乐于接纳错误、接纳风险，同时他们肯定也是学到了一些教训，犯过一些错误，所以他也很愿意和中国和南京分享他的这些经验，可以避免一些特定的错误。
360集团董事长周鸿祎点赞南京创新开放的环境。他指出，中国的技术要走自主创新之路，一方面要自主创新，另一方面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他建议不同国家、不同单位、不同院校都应该为开源贡献力量，形成一种新时代的合伙创新机制。
连 Google 这么大的公司，它现在的大数据和云计算的软件都是架构在开源之上，因为连 Google 都明白，它这样一家有实力的公司，他都无力去支撑现在这么大规模软件的一种封闭式的开发方法，所以大家都在为开源来贡献力量，同时又利用开源对整个产业带来推动。
会上，芬兰驻上海总领事何朗明代表本届南京创新周主宾国芬兰发布了中芬合作在南京合作框架，由江苏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南京创新周组委会联合提倡发起，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服务机构共同参与的 T20 创新服务机构联盟成立。
20多国欧盟商会代表亮相，院士专家齐聚南京化创新，一批国际合作项目落地。南京创新周启动以来，各大分会场活动精彩纷呈。 这场南京年度最酷炫的创新盛会打造了南京版的达沃斯论坛，双创奥斯卡盛典，向世界发出创新宣言。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走出去引进来，目前流行的国际技术转移具体做些什么，怎么做？25日，2019南京创新周首届南京国际成果转移转化峰会举行，通过项目路演为本地资源和国际项目牵线搭桥。美国波士顿学院技术转移及特许授权办公室主任文立明博士上一次来南京是1991年，近30年的时间，南京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来自诺奖的摇篮美国波士顿，10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从该城市走出，高校云集，人才荟萃，南京和波士顿有不少共同之处。文立明博士指出，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应打好人才这张牌。
这些年雨后春笋一样都成立了技术转移办公室，但是谁都不知道做什么，不会做，没做过，实际是缺人，这是最关键的。比如说高校里边、研究所里是政府部门，做这方面培训，人才有了，一切才有。
除了专家大咖建言献策，专场活动也成为南京吸引创新资源落户的舞台。在2019南京创新周浦口新能源汽车发展峰会上，来自中德两国的前沿科技顶尖专家共话新能源汽车产业未来发展。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郭建军介绍，正加快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本次峰会将加速项目引进，完善产业链条。
主要是想借助这个峰会来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源到浦口来集聚，也通过德国方面的合作呢，让德国汽车领域的这些企业家和技术方面的专家能更好的了解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现状，能够更好的促进双方的合作。
优秀的营商环境和创业氛围也吸引了一批创新国际合作项目纷纷落户南京。国际区块链技术创新与应用大会上，鼓楼高新区与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签约共建区块链协同创新中心项目，并与人才团队、高校、投资机构等共建有关区块链的国际合作和投资项目，将鼓楼打造为区块链技术应用高地。以集聚全球创新资源、打造国际城市客厅为主题的欧盟商会高层创新峰会在建邺区举行，吸引了700多名代表参加，20多国欧盟商会代表亮相峰会，成为南京创新周上一道闪耀的风景线。欧盟商会高层创新峰会将深化建邺区深耕出访的最新成果，搭建中欧企业之间沟通对接的渠道。会上，7个国际合作项目签约落地。
在创新周开幕的同时，2019南京创新周黑科技展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对外开放。超过400家海内外高科技企业、500余件智能黑科技产品汇集在展会现场，让观众看遍全球最新前沿的科技产品，将科技梦想照进现实。
走进6号门场馆入口，映入眼帘的就是充满科幻感的2019南京创新周科技展巨型海报。拨开活动门帘，就像进入水帘洞，周围光线骤暗，犹如走进宇宙黑洞。半空中呈现一条长达20米的星空隧道，眼前光影流转，如同时光隧道。南京创新周主创人员王雨欣介绍，这是利用新技术营造的沉浸式星空数字意境，寓意仰望星空，开启人与未来的对话。
用了一种卷轴的形式，就是向上延展的展开，因为中国人看画儿最喜欢的是一种卷收和展放的这种概念，所以我们就用了个卷轴展开的形式呢，来开启这次人与未来对话的一个篇章。看到上面这个光纤屏幕上面，它就是有着星云的这种设置，还有流星的这种点缀在里面。动也是象征着这个主题，就是别有洞天的这种开创力和洞若观火的这种观察力。
黑科技展馆里，无人驾驶成为热门话题，多家自动驾驶公司带来无人驾驶车辆和背后的软件系统、传感器等配套技术产品。中智行科技公司带来一款自动驾驶红旗轿车，停在场馆外供观众体验，从上车、行驶、转向、并道、减速再到泊车，整个试乘环节都是零失误。工程师巫先生介绍，他们全面应用了 5G 与 AI 技术，帮助自动驾驶汽车在驾驶精度与安全性上再上一个台阶。
我们自己加装了我们自己的一些传感器和我们的那个计算的一个设备，激光雷达主要是用于测距用的，它可以进行一个精准的测距，可以判断就是我和障碍物以及其他的车辆之间的一个距离。摄像头的话，就像人的眼睛一样，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看近处，有的时候需要看远处，有的时候需要看高处。
作为全球顶尖黑科技成果的展台，本次黑科技展还吸引众多海外参展商在德国展区一曲独特悦耳的电子音乐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据介绍，这项技术是模拟音乐家进行电子音乐的演奏，将各种机械元件与电子零部件进行组装，通过人工智能加以模拟控制演奏音乐，营造极具未来感的黑科技效果。德国展台负责人周超：
现在目前已经商业化了，它里面一共有7套类似于这种机器人机械化的这种演奏，然后由小到大，然后在各个场景里面应用，比如说一些小的一些 party 啊，比如说像大的一些展馆啊、庆典活动啊，就用一些不同的机器人进行演奏。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也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执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今后一般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绚烂，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不虚此行呀，不虚此行。